亲爱的，外面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。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张德芬的心灵成长课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讲到创造力，怎么样才能拥有创造力呢？上次说到了，我们必须要有勇气，要真实，同时我们要能够做到愿意脱轨而出，也就是说不按照常理出牌，你才能够发挥一些创造力。比方说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书，也是电影，叫做《美食祈祷爱》Eat, Pray, Love， 曾经改编成电影，由茱莉亚·罗伯兹所演的。这本书我非常的喜欢，我看了好几遍呢。它有一点是这个女主人公也是作者她的自传，讲到她的婚姻失败了，她非常的痛苦，然后呢她又很爱一个男人，但是跟那个男人又处不来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于是呢她决定脱轨而出，休假一年。这真的是一个脱轨的行为，对吧？就有点像以前我们看到那个著名的辞职信，辞职的原因是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走一走。那这个女主人公就是这样，她放下了一切，跑到意大利去学意大利文，然后吃了好几个月的美食，看着自己的身材呢一圈一圈的发胖。接下来呢，他又跑到印度一个道场去灵修，在里面吃素食，做瑜伽，做接待。他把这些心路历程都一一写下来跟大家分享了。最后的一站呢，他到了巴厘岛，住在巴厘岛的这个山城叫做乌布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。他在那里呢，稻田里面碰到了他的挚爱啊。那作者伊丽莎白·吉尔伯特，她是一个不按照常理出牌的女人，也是我们说的她不会墨守成规的，所以呢她其实非常有创造力。我想想自己的人生啊，很多人也觉得我的人生非常精彩，我自己也这么认为。我20多岁的时候呢，在台湾就曾经做过电视新闻的主播，我现在回去台湾地区看到一些同事已经过了30年了，他们还在做同样的工作，或是在同样的行业里面。我觉得我个人是无法忍受这种一成不变的工作的。我呢，是必须不断地转换跑道和阵地。即使我后来留学出国，在洛杉矶的18号电视台工作，后来呢，我去一个私人银行工作过，也干过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营销经理，还做过这个公司培训的这个讲师哈，培训师。后来呢，到了一个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工作。我的工作一直在换，一直在变。最终呢，我走到了身心灵成长这个领域，我就觉得，这是我一生的归宿了。但是呢，在这个领域里面，我也是不断的在探索。我并没有因为自己写书有点名气了就放弃去学习和上课，我还是非常喜欢新奇的东西，有任何好玩的新鲜的东西或是课程我都愿意去尝试。所以说呢，你要保持自己旺盛的创造力，就一定要有一颗好奇心，然后不断地愿意去探索不同的领域，同时也愿意向内去探索自己。像前面说的这个 Eat, Pray, Love 美食祈祷爱的作者，他呢真的是很不按理出牌。他这本书大卖之后啊，接下来他又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约定，是谈婚姻制度的。因为呢他在巴厘岛认识的那个真爱是巴西人，那常常跟他回去美国，他也在美国做生意，但是呢他去太多次了，而且每次都停留到签证快结束之后才走。所以有一次当他入境的时候，就被美国的国土局禁止再入境了。那个时候是911事件之后，所以管得非常严格，他们说除非他跟美国公民结婚，否则这辈子都不会让你再进美国。那他 他们两个人本来讲好怎么样都不结婚的，因为两个人都各结过一次又离了嘛，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于他们被迫必须要结婚。后来呢他就真的跟这个巴西人结婚了，好像王子公主是否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？虽然他好像是嫁给了真爱，但我感觉他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安定下来好好过日子的人。果然呢，前几年就传出了她爱上了自己的闺蜜，因为她的闺蜜得了癌症之后，她才发现原来她对她闺蜜是有说不出来的感情和爱，所以呢，她就跟那个巴西人老公离婚了，现在是跟她的闺蜜在一起，厉害吧？所以我说她真的是一个不按理出牌的人呢、但是她就拥有很多的创造力。虽然说他写的《美食祈祷爱》是最好看的一本书，但是他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著作。当时因为面临要被迫结婚的窘境，他收集了古今中外各国有关婚姻的议题，从古到今对婚姻的探讨意义以及这些现象。虽然因为这本书过于理论而没有先前那一本卖得好，但是呢我倒挺喜欢约定这本书的，我觉得很好看哈，因为看了以后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婚姻的意义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的作者伊丽莎白·吉尔伯特，她都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，很能够在生命当中创造不同情境的人。对我来说，我的人生是有无限的可能，虽然我年纪比你们都大了，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多东西等待着我去游玩和探索的。那将来我是朝着把心灵成长带入戏剧当中这个方向在走，所以呢在这里是非常需要旺盛的创造力的。我们也说过，旺盛的创造力就是来自于我们要有好奇心去探索这个世界，同时呢还要具备真实和勇气。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需要为自己留白，在生命当中要留白。像我自己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我就必须要一个人去闭关一段时间，安静下来，把手机关了，什么都不做，就在那里发呆。这个时候呢，很多原来可能放不下的事情就放下了，原来过不去的事就过了，同时呢会激发出很多的创造灵感。所以呢亲爱的，你的人生不能马不停蹄地一直在奔波，一直在追逐，我们要真的能够安静下来，停下来想想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，你生命中你真正喜欢的领域是什么。找到自己所爱的事情真的很重要，而不是一天天得过且过地把日子混过去，对我来说这是浪费生命，很不划算的。我这一辈子呢是很努力的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，我很有勇气去挑战我自己，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也都能够做到华丽转身不恋战，愿意去看到相信我们人生真正的目的其实就是来探索的。所以呢你不要害怕丢掉原来的东西，继续往前走。如果你能带着这种态度的话，相信你的创造力也会很棒的被发挥出来的。我常常说，我们宁可好死不要赖活，因为如果你真正用心的去活过探索过你的人生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了，或是我想做而没有做的东西也都很少了。到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害怕死亡了，因为你觉得这一辈子已经活得很够了。所以年轻的朋友们，我真的是好羡慕你们的青春哦！希望你们能够善用自己的青春，自己的精力去做一些有创造性的东西，而不是因循习旧的每天上下班去做那些一成不变的东西。不管你是在做什么，你都要全身心的投入去参与去创造。说到创造力，我们每个人的创造力其实都是非常强大的。我以前也举例说过，我们怎么样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，说的就是我们带着某种信念，然后呢这个信念它就会让你在生命当中去对号入座， 继而创造出与你信念相符的生命情境。比方说，我认识一个女孩，她条件挺不错的，嫁给一个老公，她老公后来呢也挣了很多的钱。照理讲，她老公是农村来的，她是都市来的，而且她家庭环境一直很好，她嫁给这个老公应该是过得挺好的。可是因为她从小看到她妈妈是被爸爸瞧不起的，所以她嫁给这个老公之后，她逐渐用各种行为、各种态度把老公变得开始鄙视她、瞧不起她、不爱她了。我觉得很惊奇，她自己原来条件那么好，可是她可以依照她自己的人生信念承袭了她妈妈的模式，把自己的人生打造成一个符合她信念的生活。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，你如何被对方对待，其实都是你自己的信念所造成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会继续的探讨，希望你不要错过咯。下次再会。